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叫 David， 那我的妻子叫 Patricia。好，我们刚来不久，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我们。好了 ，Echo， 是不是太近？好啊，这么先进 ，OK， 好，谢谢 ，OK， 好。对，那感谢主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分享见证都非常踊跃，所以前几次都没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对，我们对这个教会今年的主题特别有感受哈，特别有负担因为我妻子跟我在过去十几年在中国的宣教，我们所设立的地下教会也叫做丰盛生命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不仅是信主了，而且需要生命得着更丰盛，这就是耶稣的心意，他渴望我们不仅能得救了，我们可以得着丰满的生命，属灵丰满的生命，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那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耶稣讲到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所以我们信主得救，有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了，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我们有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并不是达到了终点，我们的生命要需要不断的成长，使我们旧有的生命越来越多的衰微。我以前有一个观念，可能很多基督徒或许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信主了，我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啊。但是神不只是让我们拿到天堂的门票，他可盼望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那我们的新生命重生得救有点像什么了？就像一个婴孩在母腹的肚子里面经过十月怀胎终于生下来了，那生下来是不是大功告成了？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父母都知道，孩子生下来才不是大功告成了。有人说的比较形象比较有趣的话说，孩子生下来是开始18年的有期徒刑，或者有人说是无期徒刑啊，一辈子都要为着孩子在那操劳在那心烦。那我们信主以后也不是一个结束，我们生命就像肉身的婴孩一样，要不断的吃不断的喝，生命不断的成长。所以耶稣也渴望我们的生命能不断的成长。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我们生命要不断的成长，长成怎么样？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像耶稣那样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彰显出耶稣的样式来。那我之前我也不懂，我以为信主了就拿到天堂门票就结束了，那剩下我也在教会参与服事，我也有十一奉献，我觉得说我是很不错的基督徒了就等着哪一天坐着花轿上天堂那虽然我每周都上教会，但是呢我发现我的生命跟我周遭的还没有信主的同事差别不太大可能我也是爱世界所爱的他们喜欢什么我也喜欢什么，那比较看得出来的差别可能就是我每周都会在教会出现但是呢虽然读到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生命如果充满了增进嫉妒纷争，这样的生命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我觉得说 这圣经很多好像跟我们实际生活有点差距啊，好像觉得说圣经所说的这些属灵的美好都是一些形容词而已。直到我遇到一个牧者啊，看到他身上散发出属天的荣光，我才知道这样属灵的生命的光景是我们可以得着的，在我们地上日子我们就可以得着的。就像大卫啊，旧约大卫，他说他有一件事他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样的生命是可以得着，在地上日子就可以得着，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基业。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说，我们要在基督里，一方面是成为基业，一方面我们要得着基业。所以属灵的基业是在我们地上就可以开始建造起来的。所以信主不是旅程的结束，而是一个属天旅程的开始。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同来奔走这个旅程，彼此鼓励。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到说，我们要得或者说有这个丰盛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丰盛的生命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之前有弟兄已经解释说，这个得其实原文是叫有，但是这个得可能是更形象，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动作，那有就是比较代表一个状态的方式。得不是要抓，确实就是要来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够拥有这样的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边五章三十九节他提到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查考圣经是好的，是必须的啊，因为这里说这圣经是为耶稣在做见证，是引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朝见他，来遇见耶稣，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他联合，我们能够连接到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需要来更多的来查考圣经，那知道一些圣经的背景知识非常重要啊。我们会知道一些关于耶稣的降生啊，关于耶稣的钉十字架，这些都非常的宝贵。但是耶稣在这边点到一个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可能会来到圣经的面前，却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能来到聚会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也可能参加团契，但是有没有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可能讨论一些有关耶稣的事迹，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也可能习惯一些属灵的仪式，但我们却忽略了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耶稣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是我们所要专注的，他才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彼此互相提醒，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专注，我们生命的唯一。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爱慕他，渴慕他。耶稣说圣经就是在为他做见证，见证他是怎样一位慈爱的主，一位公义的神，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每一次的查考圣经，有没有使我们更加的敬畏神，更加的发现说 哎呀，有些圣经里面哪些白纸黑字的命令是我还没有遵守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可能遇到一些心情让我们心情很烦恼的事情，让我们不开心，但是当我读到圣经里面讲到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那我们读到这样经文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就读过去了？还是我们可以来跟主来祷告，用这样的经文跟主来说话，说主啊，是的，主啊，谢谢你，你说我要寻求你，我心中应当欢喜，可是我遇到这样麻烦的事情我高兴不起来，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主啊，我要靠你欢喜，我要以你为乐，主啊，我要感谢你，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看顾我，谢谢你的灵与我同在，你应许要帮助我，我要靠你的欢喜，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在意志里来选择神的心意，欢喜快乐，那我们靠着神欢喜快乐，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在意志里选择神的旨意，我们要在思想上来认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在身体上来做出回应，使我们的情感能够从这个忧郁的泥沼里面能够拉拔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的查考，就是要让神的话不断的光照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主来改变。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是在为自己来读，为我们的生命来读，让神的生命神的话语能不断光照我们的生命。每一次的来到教会也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耳朵要打开着，我们眼睛要明亮，带着期盼来到聚会当中。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例行公事说啊，我都有来参加聚会。我们每一次来到聚会要做什么？一方面我们来敬拜神，另一方面我们要对神带着期盼，说神啊，你今天要做工在我身上，你的灵要运行在我身上，改变我，使我更像你自己。所以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在地上还有连日，我们可以有聚会，我们可以有圣经可以查考，这一切都是要让我们生命能够更多来被主来得着，让我们生命能更多的降服于他，委身于他，让主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否则这些外在的形式可能不小心会使我们变成像法利赛人一样，落入那个陷阱里面。这些法利赛人虽然他们非常懂圣经，比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懂圣经，但是呢，这些圣经对他们没有益处，因为圣经所见证的这位弥赛亚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居然不认识他。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借着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来不断光照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他。所以我们无论是聚会是读经，我们需要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进入他的同在，使我们能够得着他丰盛的生命。那我记得五雷弟兄在前两次的讲道当中有提到一个，讲到说我们要有这个丰盛生命很重要一点，就是要邻里贫穷，要邻里贫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我邻里贫穷吗？可能有的人会说啊，我没有渴慕怎么办？如果我们不再像刚信主那样对神充满了爱慕，充满了渴慕怎么办？可能我们已经开始对属灵事物不饥不渴了，听讲到可能就会 打瞌睡，看圣经也很容易使我们催眠，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主来求，求主怜悯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来吸引我们，来复兴我们的生命。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故事。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那耶稣就告诉他那个实践，那这个少年官是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他很骄傲的跟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那我还缺少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少年官这么问。那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们听到耶稣这个要求，我们可能反应也会是类似的，说，哇，耶稣这个要求实在太强人所难了，太困难，做不到啊。但是如果他这个少年官跟主来祈求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相信耶稣会来帮助他。我们也可能大家记得说，有另外有一个耶稣的故事，讲到说一个被鬼附的孩子，他的父亲来到耶稣面前说，我的孩子得了癫痫病很久了，被鬼附很久了，你的门徒没有能力能够把鬼赶出去，但是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虽然他想要信，但是他信心不足。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同样的跟主求说，主啊，加添我对你的渴慕，让我能够爱慕属灵的事物，让我对你的话能够有渴慕的心。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教会当中，那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两次的特会，夏天一次，冬天一次。那我在我们教会已经六七年了，那每年都两次，所以参加十几次这样的特别聚会，就是类似退休会的意思，是同一个意思。那这样参加下来后来又有一次要讲来说我们再过一个多月就要开始夏令特会了，我们还要好好预备心。那弟兄姐妹，你们怎么预备心呢？可以每天你们可以进食一餐，为自己来好好祷告，也为这个整个的退休会特会来祷告。那我就这样子，就是既然教会有这样的要求需要，我们就来为他祷告。虽然我当时我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要这么多特会，已经这么多年了，每年都要两次特会，那但是我还是开始每天中午就休息时间，我就没吃饭，我就到一个稍微安静的地方，那我就为这个特会祷告，也为我的生命预备我的心祷告。那我当我这样开始祷告以后，我才发现说，哎呀，我里面已经失去了那个渴慕，我对这个特别聚会，对这退休会没有什么期待。我觉得说，哎呀，我已经在这教会待了这么多年了参加这么多聚会，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得着什么那我就突然发现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我里面好像有个东西塞在我的生命当中，堵在那个地方我就每天中午我就没有吃饭，就是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为特会祷告，也为我的生命祷告。我越祷告，我就求主说，主，求主怜悯我我不知道我不祷告还好，我一祷告我发现说，我的生命真的是有问题居然 对耶稣开始失去了那个渴慕。那我就祷告主啊，求主来光照我，怜悯我，赐下忧伤痛悔的心啊，让我为我的这个生命的贫穷的光景，主啊，你来怜悯我，来光照我啊。那我就是这样的不断的祷告，祷告了十几天以后啊，我突然间真的是心中开始为自己的这样的光景开始感到忧伤了啊，然后不断的祷告，感谢主啊，神的怜悯临到我，让我真的有一个忧伤痛悔心在我里面啊，我为着我的光景，为着这种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光景流了两滴眼泪。那当我真实的悔改以后，那次的特会我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得着神的丰盛。弟兄姐妹，有一个健康属灵的胃口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他还能够正常吃喝，我们觉得说，哎呀，没事了，他过一阵子肯定会恢复的。但是如果他已经吃不下饭了，那问题就大了，就已经病入膏肓了。我父亲有一阵子啊，因为他皮肤一直痒哈，脚上的皮肤一直痒，所以他就自己去到处找药哈，然后到一个药房去，那人家介绍什么偏方啊哈，什么西藏秘方啊，他就买来吃了啊。那买来吃了以后，他开始就吃不下饭，没有胃口。那这样折腾了一个月以后，发现哎呀不行了，后来真的只好送医院了。真的，我们天然人的身体需要有好的胃口，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也一定需要有好的属灵的胃口。所以我们需要关注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家的孩子，如果孩子吃不下饭，父母一定很着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需要留意我们属灵的胃口是不是健康的，求主赐给我们持续有渴慕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私心，赐给我们肉心。圣经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心在神面前求的时候，神一定乐意赐给我们。我们常常会求神的旨意啊，是不是要换这个工作啊？啊，或者是我要不要交这个男朋友或这个女朋友啊？啊，这是不是你的心意啊？啊，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神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需要认真去看待，认真去追求，去遵守。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目的，他们目的地不是旷野，他们的目的地是迦南美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牛奶蜜之地预表什么？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基督里丰盛的生命，是可以生命结出丰盛果子的生命，可以滋润别人，也能供养别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不要停滞不前，我们不要以目前为满足，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管我们过去的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不要去留恋他们。这一切不管是成功或失败，都可能会拦阻我们继续往前，得着那上好的。所以使徒保罗他都不敢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得着了吗？以保罗竭力追求相反的是老底家的自满自足。那因着老底家的自满自足，耶稣责备他们，但是呢，耶稣还给他们一个 解药啊，怎么样的能够除去这个自满自足的生命状态。他说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但是呢，另外一个耶稣也告诉他们，在悔改跟发热心之后，我们人也容易发热心来悔改，然后发热心，热心一阵子，然后慢慢又热心又消退了。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心门要向他打开。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经文不是给慕道友的，而是给基督徒的，给我们这些蒙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所以耶稣邀请我们能够常常与他坐席，就像今天我们这样的聚会当中，上一堂的聚会当中，我们与主这样一同坐席，而不是每个月才一次，弟兄姐妹，是天天时时的与主同坐席。什么是坐席？就是享受神的同在，在灵里吃喝，使我们灵里能够这么的满足。大卫经历过，大卫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这个应许是给每个人的，主耶稣渴望我们能够常常与他坐席，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分别出时间早中晚，我们都可以分别出时间来亲近他。即使在工作当中，我记得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人家上班都会有一段时间会去上厕所，会去外面抽烟啦，休息一下再回到座位上再继续上班。但是我就去那段时间，我就去到楼梯间我就在那边跟主祷告，来赞美神，然后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再一次与主同坐席，这样不断的培育自己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一直连于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像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让我们里面一直从主里面得着那爱的甘甜，爱的滋润，他爱的生命的滋润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一直躲藏在他里面，来面对一切的难处，一切突发的事件。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常常在忙碌当中分别出时间来与主坐席，让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他讲到说，得胜人会怎么样，就是他说，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与主同坐宝座，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每个门徒都想要争的位置但是他说得胜了，看来这个有些人是没法得胜，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才说要得胜，要得胜我们的自满自足，得胜我们的自以为是，让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愿我们来彼此共勉，每天念花时间来到主那里与主一同坐席，就像我们的波饼聚会一样，把这样的生活形态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把这聚会形态带到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能与主面对面，让我们被他来改变，让他的荣光，他的同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进入神的国。愿我们彼此共勉。阿们。
谢谢 David 前面分享哈，因为 David 的分享正好解释了我的经历，是我要跟大家更新一下啊，因为前段时间生病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但是又不太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一点更新啊，是我回来生病住院出院回来之后呢，教会之后有的弟兄家里说，我听说你生病住院了，现在恢复，听说你这个肾炎呢，现在怎么样了恢复？我说不是肾炎，也不是腮腺炎，是胰腺炎，胰腺炎啊，胰腺炎不知道后面翻译的怎么有没有难处 ，pancreatitis。这胰腺炎以前我也不知道胰腺是什么啊，所以这么问的弟兄也不怪他，我也不知道胰腺到底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他疼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哪儿了。而且他的这个一说好哪儿发炎消炎就好了啊，但是胰腺炎其实比我想象的严重啊。这个啊，洪明弟兄一听说之后，他跟志兴讲，他说你前三天你每天至少要给我更新两次他的情况啊。我想那就表示关心嘛。但是三天之后他在联系的时候，他一说到说啊，看你这个情形是往上走的恢复的路，所以就不担心了。他为什么会担心呢？他说其实我们知道洪明原来是这个外科大夫，他说在他手里边做这个胰腺炎手术的就有好几个下不了手术台的啊，他说这个病是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我到了医院之后，因为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忍受疼痛的，但是那个疼痛我是忍受不了的，就去了急诊啊，到那儿他就测血象啊，然后就做 CT 啊，判断是胰腺炎啊。血象是看一个指标叫 lipase， 就是一个 lipase 是一个叫做脂肪酶这个指标，它是胰腺分泌的一个消化酶。脂肪酶是一种酶哈，消化脂肪的，中文很容易听出来，是一个 enzyme catalyze fatty stuff。它这个消化脂肪那个这个酶在血液里面指标呢应该是12到53，100以下吧。那我的指标到多少呢？我都不敢相信，说19啊。19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我们知道脂肪酶消化脂肪，但是它又存在这个那个地方呢，当然没有那么多脂肪让它去消化，它干什么？它消化你的器官，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很危险的原因啊，所以有的人这是一个，所以如果胰腺炎一定要住院，然后那三天就是不能吃喝的啊，靠水补水啊维持，因为就是吃的用的药就是止疼，那个药我是不能口服的，口服就吐啊，所以那个药一直打在水里边啊，每隔2个小时药性尽了，我就赶紧按那个铃，护士就进来把那个药再打进去，哎，是靠那个止疼，否则根本受不了。啊，这就是这段时间经历。过来之后知道，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是这么危险的一个病哈，但是过来之后知道它是确实很危险的啊，但是有弟兄姐妹知道的就也在祷告中纪念，我想这里边有神的保守啊，觉得是虽然是风浪很大，但是那个感觉里边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小船里边这么过来啊，所以是非常感恩，也感谢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一定要跟弟兄姐妹 update 一下啊。现在是走在恢复的路上啊，上个月我去体检的时候啊，当然那个19000第二天就降到1600了，第三天就降到记得是200多。那上个月去检查的时候还稍微高一点，降到100以下了啊，所以还是在恢复啊。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关心，说你这个恢复的怎么样了？我就说走在恢复的路上，它慢慢恢复啊。有的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有的人讲说这种急性胰腺炎，有的过了1年多再去测，这功能它还不能完全恢复的也有。所以到现在我在吃饭上还是要饮食上还是要很注意。所以刚才 David 讲到生命、身体、属灵的胃口，这个我也是有一些感悟在这些方面。在饮食上注意，然后明天我还要再去检查，所以 我也希望指标好一点，然后希望恢复锻炼啊。所以虽然这个星期五星期六我们出城了，然后星期六回来我就去 Hilltop 然后去打回球吧，觉得再锻炼锻炼，希望指标好一点啊，去打球。碰上谁？碰上 Nathaniel， 他一个球发过来，我看看我像炮弹一样，我一回我胳膊就震得发麻，一回就飞了。所以才还是在恢复，我体力也没有完全恢复啊。当然 Nathaniel 然后看着我接不住再发球就 soft 就软了很多啊。就是现在大概是这种光景啊，但是日常生活啊，这个上下班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也不需要很担心。我们是时时依靠主啊，并不是说啊，现在说不担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用依靠主了啊，所以还是在祷告里边我们互相纪念。那当然，这个生病之后，我们自然要问。我知道，记得徐牧师在我们中间讲了很多次啊，等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问说为什么是我，但是虽然不至于这么问啊，但是当然在神面前有一点寻求，就是借着这些事情，那神让我们到底看见什么啊？所以确实是有一些领受，关于在身体上一些领受，借着身体的实际嘛。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从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他就讲身体的事情，讲身体，讲肢体。他怎么就讲肢体是各司其职的，是互相相顾的，互相联络得合适，彼此建立的。他讲的这个实际，所以如果我们身体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实际，身体上也有这样的实际的时候，我们往这个方向去领悟，肯定是没有错的。我们不需要假设保罗说的是对的，保罗说的一定是对的，圣灵借着保罗说下来的话，一定是让我们来看清楚一些事情。所以我感悟第一个方面就是感悟这个我们身体上有些隐藏的器官，所谓的隐藏是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啊，像胰腺，我并没有意识到。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却在我身体的运行里边起着很大的作用啊。其实在我们聚会里边也有这样的弟兄啊，是隐藏的弟兄，也许我们没有见他讲太多话啊，但是在聚会里边他的那一份他是默默地做上的。好，有其中有一个弟兄，我以前也不是很，我认识他但不是很了解他，但是后来一起同工才知道他很多的事情一直在默默地做，默默地看，为教会这个需要这个了，他就去买，然后有的东西从家里拿来就在教会用。我们就不觉得，我们觉得在聚会的时候这些音响啊所有东西都在这里啊正常运行，其实有弟兄默默地奉上。那包括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日常生活里边，我知道坐在我身上的弟兄姐妹也就很多。我曾经在准备今天见证分享，我想会提到哪些弟兄姐妹的名字，我发现我数了一下太多了，我就不提了啊。当然也因为他们也不是说要在人的面前得荣耀，我们荣耀归给神。那没坐在我身上弟兄姐妹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就借着这个事情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聚会之间啊，在日常生活里边大家互相之间的关爱，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但是神在我们中间啊有这样的见证，有的见证是隐藏的，所以神有丰富在我们的聚会里边啊。这是我看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隐藏的事情啊。第二个，我想我的一个感悟就是，一个地方疼，整个身体跟着一起受苦。那胰腺发炎了，我的胳膊也没有什么事情，胳膊并没有生病啊，但是我腿上的肌肉松了，我掉了10磅啊，那10磅现在还没长回来。我在 Hilltop 去，我想恢复一点锻炼吧。Hilltop 男厕所里边，楼上的男厕所里边有个秤，我去一称哦，长回来几磅，发现那个秤不准哈，大家知道，那个秤数据大，回家一称根本怎么还没长回来啊，掉了10磅，所以现在一看，要穿的少的话，你看这里这个全陷下去了，全是骨头。那这就是一个肢体生病，全身受苦，就是这样子。那这事情就让我有个感悟，就是说在聚会里边，其实一个我们经常说一个聚会是神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是建立在健康的肢体上面的啊。我们不要觉得说一个肢体，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作为一个肢体好像没有很大的作用， 不太影响整个聚会。其实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是聚会的一部分啊。那如果说我又在想，我就不要做那个生病的肢体，那个真的是影响聚会的见证，这是神对我的一个提醒啊。当然我们也每一个弟兄姐妹也不要小看自己啊，我们在一个肢体里边不要觉得自己不重要，我们都是那个肢体的一部分啊，这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整体啊。这是我觉得第二个领悟吧，就是一个地方生病啊，全身受苦啊，我就希望神有恩典让我不要做在聚会里边做那个生病的肢体啊，一定让整个聚会受苦。那第三个我觉得一个感悟就是这个肢体之间的彼此相顾了。那我这个生病发生在我出差回来的第三天啊，两天之后，我是去加拿大出差啊，发生在我们半年前超过半年之前就定了一个游轮的旅行，发生在那之前，在这中间啊，如果再早两天的话，我可能那时候还在国外，这个生病那根本就那更麻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个事情。那再晚几天的话，也肯定这个游轮也肯定不能去了。但即使就是我出院之后一个星期之后，我们那个游轮的旅行啊，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有的弟兄姐妹知道了，尤其是年长的姐妹很关心啊，就是振父，你这个不能去，这个你必须得看，先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跟我，如果我妈妈在世的话，就是我妈妈也会对我说同样的话啊，有不止一位啊年长的姐妹来这样的叮嘱，是非常感恩的啊。虽然我说我就觉得现在能动了啊，我去就我也不多走路，不多吃东西，到时候就算一个修养吧啊，也是去了。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呢，毕竟这个团队里边我们一共有七家的弟兄姐妹，毕竟团队里面多了一个病号啊，给大家造成一定的负担啊，在这里边，所以就看到一个在这个光景里边，你就看出来，让我体会到弟兄姐妹之间的互相关爱啊。我们有一站是大爷租了一个车，我上车还比较晚，一上去看最好的座位在哪儿，知道是给我留的。弟兄姐妹都很关注关照啊，有的时候啊，比方说在有的弟兄带去的用具啊，喝水的用具自己都没用，给我用了，呵呵，这个西洋参啊，给分给我一大半，所以那一天喝西洋参泡的水，我也是在旅途里边就觉得身体一天天的恢复。有的时候走路下坡，有的弟兄看着我脸色可能不太好了，就是政府你扶着我走啊，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包括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希腊经历过吃饭，发现每次点的东西都是它超那个份儿超大啊，所以吃不完。我是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行。那后来结果我们有一次到了一站叫什么共和国，我们点少了，然后对面的弟兄姐妹一看说，你吃这些分给我们。所以啊，很多这些事情显出来，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你才很清楚的看见啊，一个身体的原则是一个实际啊，这个是让我亲身经历的，也是非常感恩的一个事情。原来停留在头脑里边，现在就是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边清清楚楚的看到，其实弟兄姐妹身上你看到那个神的生命，因为一个生命的连结呢，一个身体的原则，这个实际就体现出来啊。其实我记得通过吴浩弟兄听到江弟兄讲倪弟兄说过的，他讲到这个教会历史上以前我们有这个神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在恢复啊，包括啊因信称义的恢复啊，16、17世纪，后来讲到啊圣洁的恢复，要过圣洁生活的恢复，讲到属灵的实际的恢复，属灵生活的恢复，然后说这个21世纪神要恢复什么呢啊，你去听江弟兄两个在至少在台湾在香港他在聚会里面他都讲到说，他说我看了神在21世纪就是恢复身体生活的实际啊，这个是个很大的恢复。他说身体生活恢复，这个实际恢复出来了，其实身体的生活恢复了，身体就准备好了，心腹就准备好了啊，主就回来了。就是想到这个身体生活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都看见啊，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聚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眼光啊，有的时候会看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但是神其实借着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尤其提醒我自己，更要看见一个实际实际上是在这里的，也许不是很完美，但这正是因为我们要走一个上行的路啊，要走在这个恢复的路上。这是讲到这个身体生活的实际啊，让我借着生命这个事情，我觉得在聚会里边看得更清楚吧。还有最后一点哈，讲就是讲到这个刚才David 讲到了，就是属灵的胃口啊，因为尤其游轮，大家知道游轮上是一天差不多24小时吧，全天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那东西摆的琳琅满目，想吃什么都什么饭前啊什么这个甜点，饭后甜点，饭中的反正 好多东西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我就没有办法享用我想吃的东西到那儿第二天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我说希望下船之前我可以吃一顿牛排，就最后也没敢吃。其实牛排现在也不敢吃，就是吃完之后觉得消化不了，就是这就是一个胃口啊，东西那供应是在那里的，但是当我们的胃口没有那个胃口，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看是看见了，但是看见的变不成自己身体的那个营养啊，就像其实就像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很好的信息在那里，但是这些好的信息我们能不能接过来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呢？或者说怎么分辨这个事情，或者就是说一个信息，或者我们听是听见了啊，也觉得讲得很好，但是它有没有改变自己的生命呢？如果没有改变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个信息我们还没有消化嘛。就像我这东西我看见了，但是我不吃，或者吃了之后也消化不了，这就是这个胃口。我们身体肉体的身体是这样啊，保罗用身体做比喻，讲到聚会的实际啊，讲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实际，我想尤其加上David刚才这算是一个确认啊，今天分享正好非常一致，还讲到这个属灵的胃口的事情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也检讨自己，这个信息听了信息能不能让这些信息真的是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就是或者说说直白一点，就是带出生命的改变，否则就没有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听了信息觉得扎心，觉得信息讲得好啊，不是说停在那里。所以借着这些事情嘛，拉拉撒撒说这么多啊，就是一方面跟弟兄姐妹更新一下身体的状况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几方面的感悟吧。一个是关于隐藏的肢体啊，第二是关于身体的合一，就是一个肢体受苦，一个肢体生病，整个身体受苦啊。第三个我看到的是身体互相联络，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这个实际，还有就是属灵胃口的事情啊。所以我就今天分享就结束在这里，谢谢大家。
share 一下，因为这个 summer 好像很忙。I'm so short. Can this be lowered? 啊？啊？呀，这个 summer 挺忙的，但是我觉得神还是有很多供应。我看我写了个简单的提醒我一下，有一个我没写下来，但是我突然想起，我想分享。这个 summer 其实很多事情发生，特别在工作上。然后长话短说最近两三个月在工作上过得很不爽很不顺。大概两年多前我碰到一个新的客户，他们的客户的项目全是按他们的程序来做，所以呢我在里面做了很多工作，经理知道我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到头来第一个项目出了很多状况，那你作为那个 team lead 的所有的责任都在你肩上，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我就写检查，写跟客户检查为什么我们的程序没做到，为什么我们这个 lab 也没做好，就是说我写了很多检查。Anyhow 我们去了希腊回来以后，然后经理跟我说，因为我们第一个项目出了很多状况， 那现客户的高层决定把你整个从这个项目里边全部拉下来，也就是说你虽然把这个做了这两三年，培训了很多，我们现在做新的项目都还可以，但因为头一个项目确实出了很多状况，所以他们的高层的决定把你拉下来。这个对我来说，对我的自我，对吧，对我的 ego，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经理当时把我拉上去，就是说知道这个客户的过程不一样，把我拉他们想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strong 一点的业务上。对我来说，因为我懂临床，然后懂一点点计算机，所以把我拉上去，说白了这个项目谁上谁 fail。 所以呢，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会 fail。 但是我是想说的，这个事情下来以后，我这段时间工作量几乎没有项目，但我经理跟我说我不希望你离开我们公司，我也不想你去找工作，我现在更不 care 你有没有项目做，你现在就留在这儿，因为这个决定是客户的决定，不是我们公司想对你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说，我心里还是挺难受，但是我觉得我在组里边能够找到平安，就好像我在这里实在是不是夸口，我是在说神对我的保护。因为你想想，你这边是被客户拉下来，但是在这边我的经理和他的经理把我弄成去年的 performance 是在公司的 top 6%， 我这不是夸口，大家觉得 make sense 吗？这一点都不 make sense， 这是神在把我 hold 住。所以我觉得心理上我很难过，对我的 ego 是个很大的打击。而且我非常谢谢在这几个月很难受的时间，我觉得神也让我经历在我们有难处当中怎样去度过。就像我觉得我两个孩子在学校也很有难处，他们有各种学业上的压力，看见我在家里经历工作上的压力，他们每天给我 text 问妈妈 you ok， 然后就说 I'm ok。 我觉得每天神都把我带过来。所以现在我就是说真的好像我现在，所以希腊回来以后我真的没事情干，我就跟经理说我要去纽约看女儿，所以我就上个星期又去纽约看了一个星期的女儿。然后怎么说呢，这个 summer 就是好像都在外面飘飘然的旅游。然后正父弟兄刚才见证也真的是我们希腊有了很多感悟，我们正在一个身体里边。我觉得我们去雅典吧，我觉得真的我们去了保罗的住居，非常非常感恩。而且这那个弟兄们他们做的研究，我们还找到了那个什么，脑子不 work， 就是说真的是看见保罗还要焦虑，看见整个雅典城都是假神。所以以前我学外语的时候学了很多希腊的神学，这一次以前觉得哇希腊神学真美耶，可是这次就觉得都是假的。甚至早年那个花神，有个建筑里面有六个花神，那个是假的的再假的复制品，真的的假的在那个博物馆里边，还有一个真的假的在大英博物馆那边。所以我们去看真的是满城的假神。但是我们去了哥林多还是就是好像跟我们现在信的还是不太一样，就是真的是说每个教会都要真的要信神的话才会活出它的真实来。然后8月1号，我不知道你们看新闻了没有，纽约不是有一个偷了的车撞那个人行道吗？如果你们关注新闻了，8月1号当天晚上就上了新闻，那个偷车人从人行道上闯，因为警察追他，撞了10个人行道上的人。 I was exactly there， 我当时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恐慌，一点点感觉都没有。等过了去了之后我才想起来挺恐怖的呀，那个车他想偷了一辆车，警察在追他，他为了逃跑他就从路上开出来，路上都有车他过不了，他就只能撞人行道啊。所以我听见砰砰砰砰，还没反应过来那辆车就停在我面前了，就好像我在这个人行道，他已经从那个人行道过来停在路口，如果他要继续闯人行道那不就上我们这边来吗？我跟他可能就3-4米的距离，但他停到那儿以后，他马上看见这条通道没有车，他赶紧就从大路上开过去了，后面两个警察疯狂地追着他。我当时一点都没害怕，后来想起来是有点害怕，如果他有枪或者有什么的，或者他继续闯人行道，他当时就我能看见他撞了一个买 grocery shopping 的女孩，把他从自行车上撞倒，那小孩那女孩子吓坏了，但是还好没有把他撞出什么重伤。然后那个地方其实是曼哈顿很警力非常丰富，就在南一 Alina intern 实习公司的不远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从那个第五大道走回 SOHO 那边，按理说警力非常那个，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在变。然后我有机会住在女儿的公寓里，她的公寓就在那个 SOHO 的那个联邦法院就街对面了， 所以我早上从那公寓出来，我就看对面那个联邦法院那儿排好长的队伍。哎，我说这是干啥？我也不知道要上那个法院上面去观光。我就问旁边的人，他们说哇，这个就移民局嘛，就是比如说墨西哥过来的一些人都在那儿排着队，带着孩子，妈妈带着孩子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们在开始生活真好，真平静。我们可以在这里相对平静的无忧无虑的敬拜和赞美。我们的孩子在很好的学区里边，可是我还看见那么多人在奔波他们的生活，还有妈抱着自己的孩子在寻求他们所谓的更好的 life，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然后呢，有一天去了一个 Boba Tea 买个饮料，有个在做饮料的一个人，他就有个朋友在问他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他说 Oh, I'm good, not bad. At least I'm still alive. I'm grateful I'm still alive. I'm like, what? This is the way you answer greeting？ 他说我还活着，还挺好的。所以对于现在很多年轻大城市的年轻，可能他们就觉得今天活着还是一种 blessing， 就那么 basic 了，已经到了。我就觉得很 shock 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一天我跟 Alina 唠叨，一定要早点回家，早点回家。我真的很感恩，他在纽约跟朋友有什么聚会，他一定是天黑之前就到家。我真的感谢主，不需要我再唠叨他。所以孩子们在面，我们做父母真的是担忧他们。所以看一看他们在外面，孩子们在外面的生活，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保护不了他们，我们只能祷告，感恩每天我们所有的，真的是那样。我觉得我这个 summer 就这样 travel 到世界各地看一看，我就觉得是有这样的感受。然后呢，孩子也是慢慢学会到大城市去生活，比如到公司里就是开眼界了，公司里会带你到这个豪华地方，那个豪华地方，甚至你的酒水什么公司都给你包完。那孩子就会 struggle， 我要不要喝酒，要喝多少酒。我说 it's ok， 你如果不选择喝酒 it's ok。 虽然你会看很多年轻人都在喝，而且如果是公司给你包水酒，好多年轻人是不知道喝了多少，知道喝了在地上摊下。然后我就跟孩子说 it's ok if you choose not to drink。 啊，我还要说什么呢？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妮娜跟我说，因为 Kansas City 去的孩子很少嘛，可是很奇妙的是他们去了教会，别人就问 Oh, you're from Kansas? Okay, do you know Faith? 妮娜说 Yeah, she's my friend. 然后一会儿 Do you know Regina Yan? She said, I do. So 他们就觉得你要是从 Kansas， 你好像会认得 Kansas 来的每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听见很高兴了，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们出去 Stay in the church, make friends with our good youth. Wherever you go, when people see some friends, you are going toFeel the great joy. 因为 Alina 在学校有个好朋友，在学校都过了两三年了，他们才知道那个孩子是 Faith 在高中的很好的朋友。所以那天那个孩子跟 Alina 打电话， Alina do you know Faith? 你说 Yeah, she's my friend. 都是教会的好孩子，某一天你们就会 connect。 所以我觉得对 you 是这真的是一个 blessing， 他们在一个 circle 里边。然后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昨天我们就是没有事情干，我们就到附近 Baker University 转了一下，看见我们的 Baker， 以前我们不是老去那 summer retreat 嘛，对吧？ Everything stays the same。 那看一些孩子在那 summer 休课，以前我们去好像也没休课，但是唯一的变化是我看那个厕所写的 all gender restroom， 那是一个 Christian 的 school， 对吧？所以就从那么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就知道这个社会在变，这个社会真的在变。一个 Christian University 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变，还是那么漂亮幽幽绿绿的，但是我看那个厕所的标牌变了，这就是一个缩影。那其实我很感恩，这个 summer 我看见 Lily 也是每天自己开着车出去 intern， 可是我看见她下午回来，妈妈我要开会了，不要打搅我。后来我才知道她开会不是说在跟朋友在那玩，她是在跟学校的那些 fellowship 的孩子在准备怎样欢迎新生，怎样欢迎新生他们来参加 fellowship。 所以我还是跟孩子说，妈妈很高兴你都有这样的心愿意做，Praise the Lord。 所以我就是这个 summer 有很多得着，刚才弟兄们都分享得非常好。我是觉得我们真的在一个肢体里边有什么得着，我们就互相 support。 所以呢，有一些我就，这就是我这个 summer 的 travel 的一些得着，有一点点简单的事。
I'm translating today, so I'll be speaking in English. Hi, brothers and sisters. Greeting to you.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couple of things. One is also from my trip.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中一个我去旅行的事。
We had an opportunity in May to visit Sapporo and to visit the missionary named usage family.
我们有机会到日本的北海道，就是去看了我们所在这边为他们祷告的那一家 USA。
One of the experience touched me. Not only, first of all, it's a joy to see that this family living in among the non-believers, everybody, 99% of their community is non-believer. They have three family that they're reaching out and willing to be connected and to learn the Bible and to even consider baptism.
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大概99%都不是信主的，然后最近有跟这三家有接触，其中有一位也快受洗了。
The life in that community is not easy, because they have been labeled as a foreigner, a Christian.
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且又是基督徒。
And so it just touched my heart because to bear the testimon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t's not just a preaching, but it's require the flowing out of Christ that's within them. It's that in their entire family.
我们信主，我们不只是一个聚会崇拜而已，而是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在我们的周遭里面。
It was a very special moment when Aubrey, the sister, took Robert and I and to her choir practice. She took us in so to meet the choir conductor, and we just as a member there joined for that day.
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们的姐妹，他们在一个诗班里面服侍，也带我们两个人去参加。
And that day, the conductor is a Christian, and she considered this as her ministry. So that day we sing a song. The song is What if the God is not happy?
带领的一个日本姐妹，她是基督徒。然后他那天就是带
我们唱这首歌
诗班就是唱一首歌，就是假如神不是
喜悦
的。
What if the Lord is not happy with our walk? What if the Lord is not happy with our praise? What if the Lord is not happy with our prayer?
就是在几样事上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所行的，或者是我们所要称颂的，或者是我们所喜悦的，不是神所悦纳。
This is the song. This is the lyric of the song that we sing.
这就是那首诗歌里面我们所唱的。
As I sing that song, I really sense the.This is the fear, this is the burden, this is the trap of the people in general in the community. What if the God that they don't even know, the false God that they worship, what if God is not happy? I feel like these people are under constant fear. And so, therefore, I see people as I travel throughout Japan, they come early in the morning,to work, and they came back 9-10 o'clock riding the train back, and they are fearful. What if God is not happy? What if I am not good enough?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生活是很紧凑的早上晚上他们上下班，那就是这首诗歌所唱的，就是假如我们所生活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该如何？
This song summarizes and gave me the burden for the people and to pray for the people. But you know what? What's so special at the end of that gathering, Audrey pray for the people, for the choir. And after she prayed, there was one of the choir member came to her. You know how Japanese is very quiet, very polite, and she quietly bowed before her and say, "Thank you for your prayer." Even though she is not, none of them are believer except Audrey and the conductor. But this choir member came to Audrey and bowed respectfully to her and say, "Thank you for your prayer. I feel much better."
在诗班唱完以后，有一个日本太太就过来跟那个 Audrey 说，谢谢你带领这首诗歌，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好像从诗歌里面他得到很多的启示。
So this is my prayer request. If you remember the lost soul of the people in Japan, with this verse, there is no fear in love, but perfect love casts out fear. For fear has But perfect love casts out fears. For fear has to do with punishment, and whoever fears has not been perfected in love. The ultimate punishment or fear is separation from God. The testimony of Jesus is what these people needed. And please continue to remember not only these people, but the missionary who is there to carry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and living out the life of Christ to show them this perfect love.
我们继续为 Audrey 这家祷告，他们在那边的服事，以及就是我们需要活出主的生命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The second portion of my testimony is related to kind of today. Today is a special day. Today is Robin and I's 40th anniversary. And so we wanted to share this. I know Robert is really shy, and I didn't ask him if it's okay to make the announcement, but... But I just wanted to once again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the privilege of bringing us together and be able to serve Him and walk this road together.
今天是我们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同行这条道路。
And actually, it started in our college life. We know each other in our college. I was freshman, and he's a PhD student.
我们是在学校认识的，在第一年的时候。
Mm-hmm. And so. Towards the end, as I was about to graduate in senior year, we decided to get married. So I shared this news in the church family, and one of the sisters came to me.
我把这我们那时候40年前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分享啊，有一个姐妹就过来跟我说话。
Out of genuine concern and care, she said, "Are you sure?"
那个姐妹问她说，你肯定吗？
I'm glad she hold me accountable because I was only 22 years old.
那时候我才22岁，我谢谢这姐妹跟我提醒。
I went back. I took her question very, very seriously.I went back to my dorm and I closed the door and I spent some time and asked the Lord, am I sure?
所以我回去做个祷告，就是我是不是像那姐妹所说的肯定吗？
And as I ponder before the Lord and seek His will, these two words came to me along with the song, trust and obey.
有一首诗歌，当我祷告的时候，就从我心中浮起，就是信靠顺服。
Trust and obey. There's no other way.
没有其他的路，就是信靠顺服。
At 22 years old, I don't know what's ahead of me, and I cannot make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decisions. But I do know one thing, that I am sure that I can trust the Lord, and I need to obey the Lord.
那时候就是我所需要学习的，就是要信靠跟随我们的主。
And he's right. So far, so good.
感谢主。
So this what I want, the reason I share this portion of my experience was because I realized in this college time is such a crucial time that the students during this college time will make such a life changing decisions that they might possibly face.
我们今天在欢送这些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到大学以后生命会有许多的改变。
They have to make decisions.
他们需要做决定。
What they going to major? What kind of career they going to choose? They may be like me. You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on whether I am sure I married the right person.
他们或者将来的要学习什么工作，做些什么，或者是将来结婚的对象是什么。
So this year we have our precious. Kids that grow up in the church, and we see them growing up. It's truly our privilege to grow with them. They bring so much joy and life to this church. Just like what we have shared earlier, the body of Christ couldn't do without these precious members.
感谢主，这些孩子在这个教会里面长大，我们可以一起跟他们经历。
So we would like to bless them. And as they go into the new chapter of their life, we would like to count our blessings and pray prayers over them. And I invite everyone who would like to do that to join us after the lunch from 1:30 to 2:30.
如果你们可以留下来的话，你们就请你们留下来，从一点半开始，
有机会。
谢谢。
Thank you.